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2月2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，讲道的题目是大水库。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。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。我们要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呢？让我们来看第三点。有一件事，我们的供水公司需要多多的关注。如果他们的水是洁净的，水库是满意的，他们就不需要保持水的平静，因为任凭它被风暴搅动，我们所接收到的水也还是和平常一样的。但是心却不是这样，除非我们保持心的平静，否则我们的生活不会开心的。如果平静不能够主宰人里面的内心的湖泊，也就是滋养我们生命之河的，那河流本身也就会一直处在风暴中。我们的外在行为总是会诉说着他们是否是生于风暴，是否正在风暴中翻滚。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自己，我们都渴望过喜乐的生活，明亮的眼睛和欢快的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的。保持知足的心也是大部分人一直不断地在追求的。我们都要记住，唯一让我们的生活平静幸福的方式，就是让我们的心处在安息之中。因为无论贫穷、富足、荣誉、耻辱、丰富还是缺乏，只要我们的内心平静，那么我们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幸福的。但无论多么的阳光明媚，如果我们内心忧虑，那么整个生命也都会受到困扰。在德国的殉道史上有一个甜蜜的故事，值得我来讲一讲，你们也记一下。有一个殉道士，他被囚禁了很久，在那里向所有看见他的人展示了最坚定的毅力和忍耐。而最后在处决他的那一天，他被带出来，被绑在木桩上，准备点火。在这样的处境下，他请求再一次的和法官交谈。按照当时的习俗，法官也必须要出现在刑场上。在被拒绝很多次之后，最后法官走向前。这时，那个农民对他说了下面的话：你今天判了我死刑，现在我坦率地承认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，但是我坚决否认我是异端。 因为我是从心里相信，并且承认使徒信经当中所写的一切。然后他就把使徒信经从头都背到尾了。接着他继续说，先生，我只有最后的一个请求，就是你走近一点，把你的手先放在我的胸口，然后再放在你的胸口，最后在聚集的众人面前，请你坦率并且诚实的宣告，在我们两个人当中，是你的心还是我的心，正因着恐惧和焦虑在急速的跳动着。就我而言，我带着平静和喜乐离开这个世界，去和我一直所相信的基督同在。而你此刻的感受，你自己最清楚了。法官无法回答，立即下令点燃火堆。然而，从他的表情当中明显看得出来，他比殉道士更加的害怕。所以，要保守你的心，不要让他打击你。圣灵论到大卫说，大卫心里自责。对一个好人来说，心的打击比拳头的打击更加痛苦。这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打击，是进入灵魂的冷酷。让你的心处在好情绪中吧，不要让它与你相争。寻求神的平安，超越所有的认识，能借着耶稣基督保守你的心思意念。夜晚屈膝跪下，彻底的认罪，表达你在基督里的信心，那么你就能视坟墓如同你的床铺一样。早上起来，把你的心交给神，把完全的爱和圣洁的信心也放在你的心中，这样你可以走进世界，即使充满了狮子老虎，你也不再害怕，就像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当中一样。保守心的平静，你的生活就会充满幸福。记住，其次对其他人也是一样。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渴望过平静的生活，也尽我们所能的与所有人和平相处。有一种特别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，但是他们现在和英国人混居在一起，到处都能够遇见他们。这些人似乎生来就是打架的，总是争吵，从不满意。他们说，所有的英国人都有点这样，我们永远都不会高兴，除非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抱怨。最糟糕的是，给我们一些不能抱怨的娱乐，因为我们会受到致命的冒犯，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展现我们英国人的特性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，但有些人是的。你不能和他们坐在一个房间，他们一定会说一个你肯定不会同意的话题。你和他们一起沿着公共街道走不到半里路，他们就一定会就他们观察到的人和事发表意见。他们谈论牧师，说这个人的教导太深了，那个人的教导太浅了。他们认为这个人太女性化和严格了，他们说另外一个人又太粗俗，完全不愿意听他的。他们谈到另一个人，说他们不认为这个人会去探访，另外一个人则是探访太多了，从来没有为讲台做准备。反正没有一个人适合他们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种持续的批判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心必须要再一次给出答案，他们的内心阴郁，因此言语暴露了出来。他们的心没有感受到神从一脉造出万族，住在地上。如果他们感受到的话，他们也从未记在心里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 其他十条诫命可能被记在心里，但是第十一条诫命却从未被记在心里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他们忘记了这一条。哦，亲爱的基督徒啊，让你的心充满爱。如果到现在你的心都还很小，不能向你自己宗派之外的人有足够的爱，那就使你的心宽大起来，好让你足够的心向全世界所有的神的百姓都能派送服事的管道。这样无论什么时候你遇到一个真正的天国的子民，他只有打开水龙头，让你爱心开始流出真正的热烈的不受束缚的愿意的活泼的爱。保守你的心平和，好让你的生活也是如此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我们再一次回答说，我们必须求圣灵来平静心灵。没有别的声音，只有在加利利湖上对风暴说的住了吧，才能平静心里的骚动。没有别的力量，只有全能神能止住人性的风暴。向神大大的呼求吧，他仍旧睡在他的教会的船上，求他醒过来，免得你的前程在争论的水上灭亡。向他呼求，求他赐你内心的平静和幸福。那么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在苦难还是在喜乐中，你的生活都是平和的。接着第四点，当供水公司在水库当中聚集了大量的水之后，必须始终注意一件事，就是他们必须小心，不能容纳太多水，否则水库会塌。假设他们在一个地方铺设一个大的主要水管来供应一个城市，用另一个水管供应另一个城市，原本计划供应一条管道的水被分成好几十份，结果会是什么呢？结果是什么都做不好，每个人都有理由抱怨。人心毕竟是如此的微小，其活水只能够流向一个方向。我从这节经文给你们的第四个建议就是，要保守你的心不分散。假如你看到一个湖，有20或30条细流从里面流出来，那么整个城镇不会有一条大河。有无数的小溪在夏天的时候会干涸，在冬天的时候会暂时奔流。每一条溪流都没有什么大的用途，因为湖里面并没有足够的水来供应一条以上的大河。一个人的心也只有足够的生命来完成追求一个目标。你不能够把一半的爱给基督，另一半却给世界。一个人不能够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，因为心里没有足够的生命来服侍两个神。唉，很多人试图这样做，但他们两者都失败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想让自己的一部分心进入世界，而另一部分融入教会。但结果是，当他进入教会，他被怀疑是假冒的。他们说，如果他真是与我们一起的，那么他昨天所做的某些行为，今天是不是应该要来认罪呢？教会看这个人是可疑的，教会也感觉这个人对他们没什么用处，因为教会并没有得到这个人全部的心。他的行为对世界又有什么影响呢？唉，他的信仰成为他的枷锁，世界不会接受他，教会也不会接受他。他想要处在两者之间，但结果两者都轻看他。 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试图走在街道的两边，除了醉酒的人。他试了，确实是非常尴尬的行为。但我却见过很多人在道德观点上试图走在街道的两边。我想他们里面有某种陶醉感，否则他们会把这当作愚蠢的事放弃的。如果我认为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享乐值得我追求的话，我就直接去追求了，我不会假装虔诚。但如果基督是基督，神就是神，那就让我们把全心都交给他，不与世界分享。很多教会会友设法用下面的方式来走在街道的两边，它的太阳却是非常低，没有太多的光，不太热，几乎要落下了。现在下沉的太阳投下长长的影子，这个人站在街道上世界的另一边，长长的影子投射在路的另一边，穿过人行道墙的另一边。这就是我们从你们很多人身上看到的。你们来了，领了圣餐的饼和杯，你们受洗了，参加教会，但我们得到的只是你们的影子，你们的实质在街道的另一边。人的空壳有什么益处呢？然而我们很多教会的成员也好不到哪里，他们就像蛇一样把皮留在了身后，他们给我们是吞下的皮，生命曾经存在的空壳，然后他们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。他们给我们的是外在，却把内在给了世界。基督徒啊，这是多么的愚蠢啊！你的主为你全然舍了自己，所以你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也交给他，不要保留一点。要使你心里的每一个动作都全然降服，只为一个目标而努力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求神保守你的心，呼求圣灵更多的神圣影响，这样让你的心被他保守保护，让他被引到一个管道，并且只有一个管道，让你的生命可以深入纯洁、干净、平和。它唯一的河岸就是神的旨意，唯一的管道就是对基督的爱和讨基督喜悦的渴望。斯宾塞在很久之前他写道，确实从本性上，人的心是非常分散、非常破碎的，被分散分割的，一部分给了这个东西，一部分给了那个情欲。有一次，虚荣雇佣了他，就好像利亚雇佣了拉结的雅各一样。每当他为此做了什么苦的差事，就把自己交给另一方，这样，人和他的感情就都分裂了。神所命定为尊贵器皿的选民，分别出来为神使用和侍奉。神把选民扔进他话语的火中，被软化和融化，可以用神改变的灵把选民都更新，铸造成圣洁的一体，好让那从前与神分离的、迷失在万物和情欲中的，现在他的心在神里面被聚集，用眼睛仰望神，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为神而做。因此，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心是否真诚，就问问他是否被更新了。最后，也许我的最后一点很奇怪，从前我们一位国王从囚禁中归回，过去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在齐普赛的泉源涌出来的是酒。 国王非常的慷慨，百姓很高兴，他们让酒白白的留给每一个人，而不是水。这是一种使我们的生活如此丰富，如此充实，祝福我们同伴的方法。这个比喻也适用于我们。人们可能说，我们的生命流淌出来的是酒，而别人的生命流淌出来的是水。你们认识这样的人？有一个是霍华德。约翰·霍华德的生活不像我们普通人的生活。他非常的大方，同情那些自我否定的人，以至于他的生命溪流就像是慷慨的酒一样。你们还认识另外一位优秀的圣徒，他生活的年代非常的接近耶稣。当你谈论自己的时候，你感到自己的对话如同水一样苍白，但是当他与你讲话的时候，他的话语当中有着高油和调味，他的言语坚定有力，是你所欣赏的，但是你却做不到。有时候你说，唉，我希望我的言语像这个人一样充实、甘甜、柔和、充满高油。哦，我希望我的行为像某某人的行为一样丰富、深沉、纯粹。和那个人的高大的成就相比，我所能够做的似乎很少，并且空洞啊。唉，我希望能够做得更多。我希望能够把纯金的溪流送进每一个人的家里，而不是渣子。基督徒啊，这应该教导你，要让你的心充满着丰富的东西。永远永远不要忽略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会使你的心充满认知，满是知识。然后你的谈话，从你嘴里所流出来的，就像你的心一样，也充满了丰富、高油和调味。要使你的心充满了丰富、慷慨的爱，然后从你手上流出来的，就会像你的心一样，是丰富和慷慨。最重要的是，要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，然后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比雅各所喝的叙加井的水要更加的丰富，更加的令人满足。哦，基督徒啊，去那丰富之旷，向圣灵呼求，让你的心丰丰富富的充满了救恩，好让你的生命和谈话对你的同伴都是好事。当他们看见了你，你的脸要像神的天使一样。你要用油洗脚，你的每一步都滴下油脂。那坐在城门口的看见你就起立，人也必尊敬你。再说一句话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有些心不值得保守，你越早摆脱越好，他们就是石头的心。今天你是否感觉到自己有一颗石头一般的心肠呢？回家吧，我祈求主垂听我的渴望，让你那被污染的心得着洁净。向神呼求说，拿走我的石心，赐给我一颗肉心吧。石心就是不纯洁的心，分裂的心，不平安的心。这是一颗可怜又穷乏的心，一颗没有任何良善的心。如果你的心是这样的话，你既不能祝福自己，也不能祝福别人。主耶稣啊，今天求你更新多人的心，求你打破石头，以肉心代替石心，你必世世代代得荣耀。
事物。感谢感谢太阳清早起，啦啦啦，农夫种稻谷。感谢感谢呼吸有空气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大水库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但愿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能够切切地保守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